哈利路亚，我们亲爱的长辈，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慕道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小弟有这个机会，一起带领大家来敬拜神，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那今天上午，小弟要以承受产业的女儿做题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圣经当中，尤其是在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谈到这个产业，都是指着是神所示的这个迦南美地。这个产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先来看利未记的第二十五章。利未记，我们请看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我们请看第二十三节。二十五章的二十三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圣经当中时常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这边讲到地是神所示的，是神的产业，神将产业示给他的子民。那这边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神所示的一切，其实都是短暂的。对于神的子民、属他的人来说，我们更盼望的是永远在天上的福分。所以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客旅，是寄居，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更是要依靠这位神的带领。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都是神的一个赏赐，所以神属神的子民，我们要承受是更美的天上的产业。那基督徒，我们要将这个属灵的产业能够继承下去、传承下去，这也是圣经当中不断提醒我们的。那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我们请看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请看第五节。第一章的第五节，在新约圣经的269页，第一章的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圣经当中，主耶稣救赎我们，主耶稣爱我们，他让我们因着他受洗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得到儿子的名分。那我们再请看第十四节，以弗所书一章的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我们有这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儿女的尊贵的身份，那主耶稣也是给我们宝贵的圣灵。所以我们在这次秋季灵恩布道会当中，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不断地祈求圣灵，祈求圣灵的充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灵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是一个凭据，我们将来要得到天上的产业的一个凭据。主耶稣将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明证，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得到圣灵，我将来要继承，要得到天上的产业。也因为这个盼望，让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所加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不断地成长，不断地茁壮。这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跟爱。那在圣经当中，讲到一段事迹，那这个事迹讲到一个家庭， 他五个女儿很勇敢的要来争取他们要继承的产业。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第二十七章。民数记，我们请看第二十七章。二十七章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边记载了一个事迹。这边讲到西罗非哈这个家庭，他五个女儿勇敢的为父亲来争取他的名以及他的产业。那小弟先将这段经文来读过一次，民数记的第二十七章，在旧约圣经的两百页。属约瑟的儿子马拉西的各族，有马拉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撒，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和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神，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在这段事迹当中，我们看到西罗非哈他五个女儿勇敢的为父亲来争取父亲该得的产业。这边我们看到他在众人的面前，在摩西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来争取这件事情，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当摩西将这个案件呈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做主。那我们看到他们争取的是什么？因为这五个女儿，她的父亲没有儿子，而且她说她的父亲不是犯罪，没有这个权利来得到产业。她的父亲是有权利得到产业，只是因为她没有儿子。照当时的律法，只有儿子能够继承父亲的产业，女儿没有办法继承父亲的产业。但是我们看到这五个女儿很清楚的知道，如果父亲的产业没有传承下来，父亲的名也因此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很清楚的知道，父亲的名要留下来，产业也要留下来，他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勇敢的向摩西，向众人来争取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摩西将这个案件呈到神的面前，那神就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所以神就定了一个律例，作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典章，很清楚的让作为一个规范。如果继承产业的人，他没有 儿子，那就可以由他的女儿来继承。那如果没有女儿，可以给他的兄弟。那如果他又没有兄弟，也可以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就是上一辈的。那如果他父亲也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最近的亲属，让这个产业可以存留下来，让这个人的名字可以蒙神的纪念。所以我们看到这五个女儿很勇敢的为她的父亲来争取该得的名分，该得的产业。那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我们请看第三节第四节。约书亚记十七章第三节第四节，在旧约圣经的284页。十七章的第三节第四节，马拉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撒。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任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的面前说，耶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伯属中把产业分给他们。我们看当以色列人开始研究然后分产业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将他们这五个女儿该得的产业来分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一段事迹，五个勇敢的女儿很勇敢的来争取父亲原本该得的产业，也因此能够让父亲的产业跟名可以留下来。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从这段事迹当中，我们也要非常看重我们神儿女的这个尊贵的名分。信仰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要让这个产业能够传承下来。那这五个女儿继承了产业，但是当他们到了适婚的年龄，面临到婚姻的一个选择的时候，那问题出来的。我们再来看民数记的第36章，民数记我们请看第36章，在36章的第一节到第12节，这边记载着当这个五个女儿继承了从神那里得的产业之后，我们看到他们遇到了婚姻的一个选择。那相对的，这个产业也可能因着他们婚姻的选择，可能也会将这个产业带到其他的支派里面去。那所以呢，在这个马拉西支派的这个族长当中，他们就将这个问题提到摩西的面前，然后提到神的面前，让神再次的来做主。我们来看民数记第36章的第一节到第12节。36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约瑟的后裔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西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所得的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希罗非哈的女儿马拉、德撒、何拉、密加、挪阿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拉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阿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这五个女儿继承了父亲的产业，继承了他们支派的产业，但是当他们到了适婚的年龄，可能因为婚姻的选择，他们会把他们的产业带到其他的支派去。如果他们选择其他的支派嫁人，那他们的产业就会从原本的支派带到她丈夫的支派当中，归到她丈夫支派的产业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来问摩西，来让神来做主。那我们看到神说这个族长他们说的有理，所以神这样子吩咐这五个女儿，她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所以如果要让他们的产业留在他们自己的支派当中，他们可以随意嫁人，但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所以在婚姻的选择当中，我们看到有他们的一个自由，但是也有神的一个吩咐，他们如果要继续的来承受这个产业，就要将就是在婚姻的选择上面，他们只能嫁同宗支派的。那这个同宗支派，如果我们照圣经的神的吩咐，就是嫁给他父亲家族的人，不仅是同一个支派，而且是嫁给父亲家族的人，才可以继续让这个产业存留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在婚姻的一个选择当中，这五个女儿她们要去思考，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个产业，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个产业，那怎么样让她继续的留存在自己的支派当中，而不是随着结婚婚姻就将他们的这个产业带到其他的支派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五个女儿就照神的吩咐，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所以在圣经当中的第十节十一节这样子讲，神怎么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么行。在婚姻当中，他们照神的吩咐做了选择，我们看到这也是圣经当中不断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要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传承下去，所以圣经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主内联婚，在主前完婚，这是我们很熟悉的道理。那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当中，这五个女儿为了让她父亲的产业 让这个支派的产业可以继续的存留在他们的支派当中，他们在婚姻当中照神的吩咐，虽然有规范，但是也因着规范，他才能够让这个产业继续的传承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一节，希罗菲哈的女儿，这五个女儿都嫁了她伯叔的儿子，是照神的吩咐嫁了她伯叔的儿子，所以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这五个女儿都听从了神的吩咐，是五个全部都听从神的吩咐，没有一个例外的，五个都是照神的吩咐在婚姻当中做了选择，是照神的吩咐，这个选择是要让他的产业，父亲的产业可以存留在他们支派当中。那我们也都很重视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要传承我们信仰。那在信仰当中，我们的婚姻也都是照神的吩咐，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就怎么做，圣经告诉我们要在主内联婚，主前完婚，我们要保守圣洁，我们可以随意嫁人，但是我们要在神所吩咐的这个规范当中，神所教导的这个话语当中，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是照神的吩咐，神的话语在婚姻当中做选择。如果我们在这样，我们能够这样子做选择，相信我们能够将我们这份信仰能够传承下去，也让我们的家庭能够蒙神的一个赐福。在上个月的月底，那五甲教会有一场婚礼，那感谢神，这个弟兄在婚礼当中讲了一句话，他说感谢神，这段时间看到周遭的青年那一对一对的在教会结婚，那他说今天终于轮到我了。那这句话其实也说出这个弟兄他在主内联婚主前完婚的一个坚持。在这个婚姻的选择当中，他有他的条件，那相对的姐妹也有姐妹的一个条件。那在这个交集当中，我们都是在等待神的一个美好的安排，所以这个弟兄很坚持在主内来联婚，在主前来结婚。那虽然经过了等待漫长的日子，但是他知道他的等待是有价值的，他知道主耶稣必为他预备这个美好的婚姻。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很高兴的在主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伴侣，那相信这也是主的恩典，那也是一个蒙福的家庭的开始。那我们都希望能够将产业永远的保存，那我们也要思考怎么样让我们这份信仰能够传承。好不容易得到的信仰，我们也不会因为婚姻的一个选择让我们的信仰就因此受影响。那我们的信仰是产业，我们更是要好好的传承，也要看重这份产业。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我们请看第十四节。六章的十四节，在新约圣经的253页，哥林多后书六章的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 有什么相通呢？这段经文其实是跟我们讲我们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的差别。那通常我们也会用这段经文来勉励我们的青年，我们的身份的不同。所以我们在信，我们在婚姻的选择，我们也要有所谨慎。我们在婚姻的选择就是要照神的吩咐来做选择，就好像西罗非哈他五个女儿一样，神怎么吩咐他，他们在婚姻当中就怎么选择，他们的选择也必蒙神的喜悦，他们的选择也必能够将他们的产业存留下来。那这边讲到，这段经文讲到我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这个不相配指的是不同的，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蒙，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有君尊的祭司这样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圣经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信仰的尊贵，我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我们看到这是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在婚姻的课题，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每个青年来讲，我们照神的吩咐在婚姻当中做选择，我们相信我们神必为我们来安排。那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心，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婚姻来祷告。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彼得前书我们请看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请看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的七节，在新约圣经的337页。彼得前书三章的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在这段经节当中，我们看到做丈夫的要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我们看到圣经说，因为他比你软弱，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我们是一起走天国路。那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同，我们怎么样一起来走天国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有相同的信仰，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跪下来在神的面前一起的向神来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求神来解决我们在婚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西罗非哈这个家庭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事件当中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得到一些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将这份信仰传承下去。这个婚姻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使徒行传我们请看第十一章，我们请看第26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26节，在新约圣经的180页，26节，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昨天赵传道有看我们一起勉励怎么样成为基督徒，我们被主耶稣拣选，我们是蒙神眷顾的儿女，那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有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 蒙神的拣选，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之后，我们成为基督徒，那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这个基督徒这个称呼是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的，但是起初这个基督徒的称呼其实不是一种肯定，在当时其实对基督徒的一种称呼其实是轻看的，因为他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一群人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过着敬虔的日子，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日子，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所盼望的。信主之后，我们的价值观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改变了。很感谢神，我们今天上午，我们台北教会有八位新受洗的同龄来加入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们的生命蒙神的改变。那当时基督徒只传一种信仰，一种教义，当时的人 并不会问你说你是哪一个教派的，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当时只传一种福音，没有其他的福音，虽然当时有很多的异端，但是当时只传一种福音。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是圣灵，主耶稣圣灵所建立的教会，我们是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那我们看到当时的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圣灵安息日，都是照着主耶稣的教导，照着门徒的教导来遵守、来执行的。就好像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现在对真理的持守也非常的严谨，因为我们知道这和得救有关系，是不能妥协的，是不能轻忽的。所以我们很严谨的来执行洗礼，照着主耶稣的吩咐，我们来执行洗脚礼，因为这是与主有份的。我们照着主耶稣所示范的，我们来举办圣餐礼，因为这是和得救有关系。主耶稣应许在末日我们要复活，那我们领受圣灵，这是得基业的一个凭据，也是将成为我们在信仰当中的帮助。那我们在属神的安息日当中，我们来守安息日，我们领受神的恩典跟福气，这个都是照着使徒时代他们所传的、所讲述的，我们这样子来做、来执行。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就是一群被分别为圣的。那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被神、被主耶稣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持守，在真理当中我们来坚持。那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的第十二章，生命记第十二章，在生命记的十二章，我们请看第三十二节，十二章的三十二节，在旧约圣经的233页，十二章的三十二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我们看到圣经在旧约当中，神借着摩西很清楚地告诉百姓，神所吩咐的，我们不能加添，也不能删减，这个就是真理。对真理的一个持守，我们不因人、不因时间、不因空间来做改变，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来持守。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怎么样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香气？ 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我们请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请看第十五节。腓立比书二章的十五节，在新约圣经的278页，二章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基督徒过着路世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跟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却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过着我们守神的一个教导。那这篇圣经告诉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这是我们追在信仰当中所追求的。我们要追求没有任何的缺点，那当然这是很高的一个目标。那诚实无伪，不要让神的慈爱跟诚实来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要表现出来的是神的慈爱跟诚实。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个世代当中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如果太过于软弱老实，好像很容易被欺负。但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要诚实无伪的在信仰当中来表现。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要做光做盐。那我们再来看民数记的第三十三章。民数记，我们请看第三十三章。第三十三章，我们请看第五十节到五十二节。民数记第三十三章五十节到五十二节，在旧约圣经的110页。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站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要准备进入迦南之前，神很清楚地告诉百姓，你们要将迦南地的人全部赶出去，要毁坏他们一切的偶像，指的是因为神的选民是被分别为圣的，我们不能沾染这些迦南人不好的这些风俗。所以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也都是被分别为圣，我们也不能沾染这个世上的这些污秽，沾染这些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九章。利未记，我们请看第十九章。十九章，请看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在旧约圣经的146页。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照。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这段圣经告诉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不要受到迦南人这些外邦人风俗习惯的影响。我们看到这边很清楚地讲到第 二十八节讲到，不可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这是对死人的一种忧伤，一种表现。那这边讲到的刺花纹就是刺青，那我们会看到说现在刺青没有什么，现在刺青好像是一个流行，每个人好像我们看到常看到人身上刺青，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迦南人的风俗，这是外邦人的风俗。每次在学生灵恩会的时候，那小弟都会勉励很清楚地提醒我们的学员，我们这些青年，刺青这些文化，这是外邦人对死人敬拜的一种表现，那它不是流行，所以它是一种祭拜死人的一种表现。所以对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很清楚的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圣洁的身体不要有这些污秽的这些图案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保守我们自己，用神的话语来守住我们的信仰。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边，阿们。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第二节的聚会。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基督徒是分别为圣，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会去做，因为我们知道做了对我们没有帮助，我们知道做了可能我们会在其中来得罪神，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很多事情要照神的命令，要遵守神的命令，不，很多事情对我们没有帮助的我们不会去做，我们也不要做。我们来看箴言第三十一章，箴言第三十一章我们请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箴言第三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在旧约圣经的792页。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当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是利木伊勒王的言语，这段言语的记载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这个箴言是从神那边所得到的一个话语，神启示他要去教训他的孩子。在这段箴言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做母亲的对孩子的一个叮咛。我们每位孩子都是神所赐的产业，那这个产业是主耶稣所让我们暂时托管的，那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孩子教育得很好，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走在真理当中，照真理而行，那我们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相对的，我们看到这个母亲说，我的儿啊，我怀胎辛苦所生的儿啊，我从神那边许愿所得到的儿啊，那好不容易得到的孩子，那更是要用神的话来教训他。那这边讲说，做母亲的提醒当王的孩子，即便他是当王，但是在母亲的心中， 他还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有责任要去教导他。所以这边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情欲的事情，你不要让情欲的事情来败坏自己，来败坏君王的行为。所以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是照着神的教导，守神的诫命，我们不让情欲的事情来败坏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而让我们做这些事情反而对我们没有帮助，反而是得罪神的。那这边讲到第二件事情，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做母亲的告诉孩子，王啊，你不要喝酒。那我们会觉得王有很多的宴乐的时候，叫他完全不要喝酒似乎是很难做得到的事情，但是对一个母亲来讲，她觉得喝酒你可能喝完了你会忘记神的律例，那可能你会喝酒之后可能你会做出得罪神的事情，喝酒之后你会做出一些你原本你没有办法去克制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是对你有害的。所以对母亲来讲，你不要喝酒，甚至可能连一滴酒都不要喝。那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这样的教导似乎很严格，但是对母亲来讲，如果对我的孩子有败坏的事情，对我的孩子有损害的事情，我真的是希望他都不要做。就好像神也希望对我们有不好的事情，借着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谨慎，要刻苦己心，要让我们随时保持警觉，不要因为一时的失去警觉，可能我们就做出让我们后悔的事情。那这边我们看到做母亲的说不要喝酒，那我们会觉得说这样的教导似乎是很严厉的。有一个姐妹，她好不容易考完了这个大学的学测，那同学就相约大家要出去吃饭，出去庆祝，因为辛苦了好几年终于考完试了。那他就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出去，那他的好朋友准备了鸡尾酒，大家吃饭的时候然后想要喝这个鸡尾酒。那我们这个姐妹就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喝酒。但是他的好朋友告诉他，这个酒很甜，这个酒很好喝，虽然这个不会这个甜甜的这个酒精浓度很低我们这个姐妹可能就是一时就受这个邀请，然后她就喝了酒，喝了这个鸡尾酒。那回到家里之后，哇，人很不舒服，哇，吐了把这个今天晚餐所吃的都吐了出来，哇，她觉得很亏欠神。哇，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子不荣耀神的事情。那感谢神他是能够平安的回到家。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失去谨慎的时候，不小心的时候，每个人对酒的反应都不一样。可能在当时你觉得这个酒甜甜的很好喝，你不知不觉你就喝多了，但是当你喝多了之后，可能后坐力非常的强，可能在那个你没有办法去承受的这个状况之下，可能你不知不觉你就会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做母亲的会这样子的来叮咛自己的孩子，你是君王，你是王，但是酒对你来讲是没有帮助的。可能我们周遭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聚餐大家喝啤酒没有什么，确实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自己都能够节制，我能够控制我自己，我会斟酌，我会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能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很多事情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要去逃避，我们要去避免这些事情， 而不是觉得说 我在这个状况当中我可以去控制。这是不是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都是逃避，我们要去逃避这些情欲的事情，逃避这些对我们有害的事情。那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我们请看第二章，第二章的22节，在新约圣经的303页，提摩太后书二章的22节，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看到这边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逃避私欲的事情。所以私欲的事情，我们不要觉得说我有办法去面对他，我有办法去赢过他。这边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是逃避少年的私欲。那我们再来看第21节，二章的21节，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报答主的恩典，可能我现在工作很忙，那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为主所用，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为主来做，来服侍，为主来做圣工。但是这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条件，你想要服侍神，你想要侍奉神，你想要做主的工，你必须是个圣洁的器皿。如果你失去了这个条件，可能你想服侍，你想为主做工，你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要逃避情欲的事情。母亲提醒她的孩子，酒你不要喝。我们做父母的提醒我们的孩子，夜店这些不好的地方你不要去，因为这对我们来讲可能在这当中有隐藏很多危险的地方，隐藏危险的事。那你去到那个地方，你遇到有心人，那你可能会陷入到一个危险当中。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39章，创世纪我们请看第39章，39章我们请看第7节到第12节，第7节到12节，创世纪39章第7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事迹。当约瑟在波提法的家中，我们看到圣经讲到约瑟是秀雅俊美，那就成为他主人妻子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看到可能在当时 这样子的一个引诱诱惑很正常，就好像我们现在男女情欲的事情，我们也觉得大家也觉得这没有什么，但是对于我们属神的人 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约瑟，他心中有神的话，他知道用神的话来守住这份信仰。所以当他的主人的妻子来引诱他的时候，他知道要拒绝。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他主人的妻子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放弃，反而不断的在等待机会。所以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有些地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那凡事都可行，那但不都造就人？很多事情没有标准，圣经当中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可以不可以，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我们可能会陷在危险当中，可能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会让我忘记神的律例，可能我做了这些事情，我会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自己，我会陷入到一个迷惘当中。那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去避免。我们看到遇到有心人，这个主人的妻子是不放弃的，那反而一直在等待机会。约瑟也知道要保护自己，不和他在一个地方，不单独和他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约瑟遇到试探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逃，远离这个危险的地方。所以对于我们每个属神的人，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就是要去逃避，那我们也要去避免让自己陷入在这样子的一个试探当中。那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彼得前书，我们请看第四章。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请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彼得前书四章的一节到四节，在新约圣经的338页。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情，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彼得讲到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攻克己心，想起主耶稣所留下的这个恩典，想起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种苦，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救我们来脱离罪跟死的辖制，要救赎我们。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分别为圣。可能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别人会以为怪，那甚至可能会攻击我们、排挤我们，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尽量与人和睦相处。但是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坚持，我们要表明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要分别为圣。这是圣经当中不断教导我们的这些道理。我们再来看箴言的第22章。箴言，我们请看22章，请看第六节。箴言22章第六节，在旧约圣经的785页。箴言22章的第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怎么样让孩子一生来蒙福？就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用神的话来教育他， 教导他。这个教养的意思，除了训练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思，就是奉献、献上。我们都希望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儿女，有一天我们能够将它献上，将它献给神。这相信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能够来献给神，为主所用，能够来报答神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的恩典。借着今天我们讲到承受产业的女儿，从西罗非哈这个家庭，他们女儿争取她父亲的产业跟名分，这件事情让我们再次的来看重我们的婚姻，再次的来提醒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都是要承受神产业的儿女，我们将来都是要承受神的产业，那我们更是要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自己，要在至圣的道上面来造就自己。最后我们来看犹大书的二十节，犹大书我们请看二十节二十一节，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在新约圣经的354页。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段经节提醒我们，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看顾我们的产业，我们要传承我们的产业，我们借着圣灵所加添的力量，而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面继续的来持守，那也遵行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借着这些话作为我们彼此互相的学习跟提醒以及勉励。